弟兄姐妹们，新朋友老朋友，大家平安。有谁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吗？可以请你举手一下吗？没有，第一次哦。那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欢迎你们，欢迎欢迎。大家刚刚有吃饱吗？有没有吃的特别好吃，吃的特别饱？那在这里就问一下，有没有人平时是喜欢读自传或者是传记的？有没有？有没有就读就是除了大家最喜欢的书当然都是圣经嘛。那除了圣经以外，有没有人像平时会喜欢读自传或传记的？那读传记的时候，你们通常都会是关注什么？会是注意说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或者说换另外一个方式问说，你读传记的时候你会想要从中学到什么？是想要学到他的人生经验吗？还是说想要他学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他人生中所遇到的？那对我自己而言我喜欢了解他们就是如何或者说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决定，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了解他生命中那些重要而且不可妥协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三卷书是保罗在死前写给他挚爱的年轻同工提摩太还有提多的信。那这些信中呢，保罗重复了这话是可信的五次。那他希望透过这些呢来提醒他挚爱的年轻同工们，他生命中那些是重要而且不可妥协的。那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些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那其中四次呢是写给提摩太的，分别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我在这里帮大家读一遍，就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这四个呢都是出现，这、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在 focus 的呢就是第五次他写在提多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重点都放在这封保罗写给提多的这一段话里面。然后让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前，我们先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一切万物的神，主啊，你是高高在上，但你却派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洗净，让我们能够修复跟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今天晚上就请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而是真的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帮我们从内而外的完完全全的重造，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心谢谢你，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Okay, 好，那我现在就先把我们今天这提多书三章三到八节这里先读一遍。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而且与人有益。那在深入探讨保罗写给提多的信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好好的讲一下，就是讨论一下说保罗是谁。那提到保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保罗呢，他是法利赛中人的法利赛人，他亲眼目睹而且赞同斯提凡被石头砸死。斯提凡呢，就是一位在初代教会管理饭食的弟兄，不止如此，他还迫害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把他们关进监狱，使他们不得不逃往其他城市，例如撒玛利亚。那就打个比方，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保罗呢就像是目睹了就是抱歉了，周良哥、汪洋或者是杨明姐、乔姐等人，就是今天帮我们准备这些特别好吃的饭食的人，他们目睹保罗就等于是目睹了他们受害，而且拍手叫好的。另外他还亲自把我们坐在你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关进监狱，迫害他们使他们要搬到圣地亚哥或者是 Palm Spring， 大概就是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的距离相同。那然而保罗的故事没有停止在这里，保罗在前往迫害更多基督徒的途中呢，耶稣亲自向他显明，保罗因此认罪转向耶稣。悔改后的保罗受到弟兄姐妹的接纳并且被派到外邦人去传福音。因为呢今天时间有限，不想要把你们这里都待到深夜，所以我不得不略过很多保罗信主的故事还有细节，但是呢你们一定要去读一读。那作为你知道 UCLA 的教授，这个已经是一个职业病，就是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回去好好把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六章好好的再读一遍，就可以回想一下刚刚我们分享的，其实保罗之前呢是一个迫害我们身边的这些很亲密的一些基督徒，然后整个如何回转向神。那这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彰显了神的大能、荣耀、怜悯和恩典。那刚刚提到悔改后的保罗呢，受到了弟兄姐妹的欢迎，并且被差派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在保罗传福音之旅中呢，他也受到了许多苦难，这是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自己形容的。他说，就我这里就指的就是保罗，我比他们多受苦，多下监狱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这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 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尽管经历这些种种的困难、种种的苦难，他依然坚决不辞的、不懈地传扬福音。从他如今你可以想象，在保罗在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呢，他年纪已经年迈，然后身上铺满了就是被鞭打出来的疤痕196次，然后也被棍棒击打，被人用石头砸，也经历海难，所以他身上呢是满满的疤痕，然后也应该也是多次骨折。那更多次呢也是因为传福音被下到监狱里面。那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很有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时光，也可能是他写给他挚爱的这个同工提多的最后一封信。那所以就让我们再一次就是保持着带着对保罗这样的印象呢，我们再读一遍这样的经文。那请大家跟我一起大声朗读，请。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以称义，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人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有益有益。提摩书三章三到八节。那当保罗向提多讲述这段话时，这可信的话语的时候，他主要讲了三件事。他讲到说我们曾经是个罪人，然后讲到耶稣做了什么，然后最后就讲到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首先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曾经愚昧无知，悖逆不顺服，受迷惑，被私欲和享乐所奴役，满心恶毒，嫉妒，彼此憎恨，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罪人。那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讲的罪呢，其实跟我们平时所讲的犯罪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也不是讲到说是违背良心的行为。圣经对罪的定义呢，是偏离正道，是包括了这个偏离正道呢，包括了两部分，它包括了没做当做的事，也包括了做了不当做的事。怎么说呢？首先，罪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也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罗马书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不止这样呢，第二罪呢，也是讲到说我们做了一些神说不可做的事。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所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在这里呢，我还要再继续的再更深一步的去解释，就是说当神讲到罪，讲到我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呢，神不仅只是看我们的行为，他也看我们的心。怎么说呢？耶稣曾经教导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接下来他也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的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从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出神他并非只是重视我们的行为。例如他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并非只有杀人才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对人动怒也会同样受到审判。那当然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对人发怒跟杀人是同等的严重，而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许多的大罪都是来自于内心。就例如最终犯奸淫的人呢，他很可能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犯奸淫的意图，并且认为对人动淫念可能没有什么大碍。那但是当这种淫念没有及时得到遏止时，最终可能就成了行奸淫。那正如耶稣所说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淫乱、苟合、偷盗、妄政、谤毒等。那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就看到，我就说就是当这里的罪呢，其实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只是讲到犯罪或者是违背良心，而是呢到我们的心，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做神要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不做神叫我们不做的事情。那你听了我说了这么多，你可能有的时候这里呢，你可能会跳出来说，就的妈的，就是休蛋积累，等一下，等，我甚至都还不确定神是否存在，但是呢，你现在就需要告诉我说我需要听他的话，而且呢，不止这样，他不仅查看我的行为，他还看中我的内心。那首先呢就很高兴，那这代表你真的有非常认真的在听我在讲的什么，我讲的都有听进去。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存在呢？其实呢，神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创造物中晓得他的存在。诗篇这有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罗马书里面也很清楚的解释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只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看大自然无时无刻的都在彰显神的存在，从星空，从雄壮威武的大峡谷，带到蜘蛛织网的精密细节，都在彰显着神的存在。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人觉得神不存在呢？这就是讲到罪，因为我们罪恶悖逆的本性，我们否认这些证据，否认神的存在。那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或不确定神是否存在，那今天的第二功课就是质疑你的疑虑。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罪会使我们的心压制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要质疑你的疑虑，想想让你觉得神不存在的疑虑，然后质疑这些疑虑。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最常听到跟大家在分享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爱人的神不可能存在，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多太多的苦难了。 像现在打开新闻就真的都是有很多苦难的新闻。那的确这个世上是真的是充满了苦难，读到相关的新闻的时候也是令人非常心痛。但是要质疑你的疑虑，要 doubt your doubts， 即使我们暂时想不到苦难存在的合理的理由，那就代表爱人的神不存在吗？那我举个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Lucky， 他呢从糊状食物到固体的时候呢，那个要在那个转折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困难，尤其是吃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吃糊状的食物很开心啊，那个又不需要咀嚼，又不需要吞咽，就直接放到嘴巴就直接吞下去了。那对他来说呢，吃肉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一开始觉得肉味道很棒啊，就有肉汁有肉味全部都跑到嘴巴里面，但是那个味道不见了以后呢，你还是要继续的去咬，继续的去咀嚼，然后你要用力咀嚼，然后如果你又不咀嚼吞下去呢，就可能会噎到。那 Lucky 呢，他真的无数次因为不想要吃肉就突然大哭，然后他就只想要把它吐出来，就像吃口香糖，嚼一嚼味道不见了那就把它吐掉，不想吞进去。在他那个一岁的一个心里面呢，这简直就是受罪。爸爸还有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吞下这些难以受咽的东西，明明我却可以吐出来。但然而从一个父母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他必须得要学会咀嚼和吞咽固体的食物，因为这可以帮助他健康成长。此外这也可以让他享受更多比糊状食物更美味的食物，比如今天晚上的红烧肉。那我们和一岁的孩子之间的差距已经如此的大，虽然我有充满爱的理由逼他吃肉，但在 Lucky 的心里他却很难了解为什么我的爸爸这么凶，为什么我的爸爸要逼我吃肉。那你和神之间的差距又多么的大呢？即使你无法想到苦难存在的合理的理由，这不代表爱人的神不存在。或许神没有让苦难存在的合理的理由。你可能会说，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好吧，那如果真的有神，那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为什么我要做他叫我做的事情，不要做他不让我做的事情，我的自由呢？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相信真的是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难道他不最了解我们该如何生活吗？我再举个例子，就例如鱼，就是这里有两条金鱼，金鱼游在水中，在水中游动的时候，他们是最快乐、最自由的。但如果你想，如果有一条鱼，它突然有一天突然就想说，我不想要再被困在这个水里面了，这个玻璃这个玻璃碗它限制我的自由，这个水限制我的自由，我想要自由，我要跳出去，我要去探索其他的地方。于是这一只鱼呢，就决定跳出水面，游到陆地上。那这条鱼能够活多久呢？他离开水面后还能拥有多少的自由呢？那既然神创造了我们，他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也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如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漫画里面，他就讲到就是那个在跳那个栅栏的那个，他就说我不想要神限制我的自由了，我想要去找我自己的自由。那在就如这个漫画所讲的，神的诫命并不是束缚我们限制我们自由的栅栏，而是一个保护我们的护栏。那之前提到罪是没做当做的事情，然后我做了不当做的事情，从这些例子中还有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希望你可以看到，其实罪根本罪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最最最根本的问题呢，其实是就像这一个想要跳离开这个栅栏的人一样，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信靠神，然后我们选择以自我为中心 的这样子的方式来生活。我们不信任神，也不遵守神的诫命，因为我们认为他试图限制我们的自由，因此我们宁愿选择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我们选择偏行己路，我们选择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变得很以自我为中心，就像保罗在对提多所说的一样，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使我们被私欲和享乐所奴役，活在恶意和嫉妒之中，被人恨恶，也彼此恨恶。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我听到我很喜欢，就帮助我真的可以常常记得到底罪是什么，就是英文有一句话，这个罪呢在英文里面就是 sin， 然后有一句话就是 sin has an eye in the middle， 罪的本质呢就是把我放在一切的中心。怎么说呢？你是否容易感到焦虑或常常会有担忧？那这很可能是因为你希望事情按照你的意愿而发展。你是否容易对他人生气或对人恼怒？那这很可能是源自于你希望别人按照你的方式来行事。你是否总是 会非常介意别人如何看待你或想要取悦他人？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会，这有可能是源自于你希望别人喜欢你。那有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所有的共同点？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Sin has an eye in the middle， 罪就是把我放在一切的中心。许多导致我们会做出一些后悔之事的负面的情绪，焦虑、担忧、对他人生气或者担心别人的想法或想要取悦别人，很多很多这些让我们做出后悔之事的负面情绪，其实都源自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希望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而行，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最了解一切，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的安排才是最好的，然后自己认为追求自己自我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呢，要成为一位基督徒呢，回转向神的第一步呢，就是认罪，就是开始把你的目光不要只定睛在自己，不要 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生活，以谦卑的心向神认罪，是的，因为我以前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没有，虽然说大自然已经很明显的讲到了你存在，但我却背逆你，没有听你的话，然后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那所以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要以谦卑的心回转向神，然后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位罪人。那说到这里，讲到我们自己是罪，那你可能又会再一次休断起来，就是等等等等。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是在告诉我应该质疑自己的疑虑 doubt your doubts， 要相信神比我更有智慧，他对一切的事物包括苦难都有合理的解释，要相信神的诫命是护栏而不是栅栏，这样子呢，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很基本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要相信神？这问得非常的好，对吧？当然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不 take care of myself， 我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为什么要相信神会照顾我？那这就会 引到保罗在信中所提到的下一件事。保罗就接着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赐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像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自己也说过，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以此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否认神的存在，因为我们不听从神，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该被判死刑，与神永远隔绝， 也失去他所赐的一切的美好。然而耶稣并没有让我们永远与他分离，而是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在黑暗中，还在拒绝神的时候，这里就讲到他就来到了这个世上，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信靠神。在这里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来 想一下，在这里想象一下，就说假设你是一位法官，然后有一天呢，你的儿子来到了法庭，因为他犯了这个罪，那这个罪是极大的罪，是应该判死刑的罪，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想办法减轻他的刑罚吗？当然知道这个是那种 personal conflict conflict of interest 应该要 recuse itself， 但是当作那个没有，那就是说在这里的话，你会想办法减轻他的刑罚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说你会因为你是一位公义的法官，你会判你的儿子应得的死刑，你会怎么做？那在这个比喻中呢，神，如果神他是那位法官，他就是宣告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死，但在他宣告了我们应得的惩罚之后呢，他走下他的法官席，脱下他的法袍，穿上囚服，替我们承担了死罪，替我们承担了死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既向我们展现了神的爱，也满足了神的公义。这里圣经里面有讲到彼得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有讲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耶稣代替了我们，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然后哥林多后书这里有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在这里呢，我想要再讲一下，这里就解释一下，到底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呢代表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因为这样子神看我们为义人，就像中文字里面的义这个字一样，神的羔羊就是耶稣遮盖了我。这意味着，那神的羔羊这一个遮盖我，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两件事，就是我们可以诚实的省察自己的内心，还有思想，还有行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受耶稣的义的遮盖，我们可以坦诚的面对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必要去试图的遮掩，我们没有必要去试图的找理由找借口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们可以坦诚的面对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因为就像约翰一书这里一章九节很明显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在这里呢，我需要就是很强调，这里他讲到的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不是讲到说神是充满慈悲充满怜悯的。他这里讲到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他的义遮盖了我们，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当我们认罪，当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赦免我们，所以一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除此以外呢，当就是这除了我们可以很诚实的省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此外神的义也意味着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将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需要都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神加添力量。就如希伯来书这里所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总而言之，你为什么要相信神对万事万物包括苦难都有美好的理由呢？为什么要相信神的诫命是忽然而不是乍然？ 这一切都源自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仅向我们显示了罪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神对我们的爱。正如保罗这里所说的，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这里所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切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记得这一段经文，就会记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那接下来要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那接下来从这里从因为我深信，这里我想要大家陪我一起读来，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段经文，然后也是常常在软弱中大家喜欢读的一段经文，然后也是一个大家我自己一个人非常喜欢的赞美诗的歌词嘛，就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然后等等等。但我这里我就只想要指出，我们之前有读到哥林多后书，保罗有形容他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你从罗马书这里所提到的一切，每一个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出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并非是用夸张的文体在形容神的爱是多么的深，他在罗马书这里所提到的一切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虽然说他遇到了这么多的苦难，又被鞭打，又遇海难，又被人又多次被关到监狱里面，他还是可以不断的在传福音，因为他深知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使他与神的爱隔绝。那在这里呢，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跟我说过，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在以前我跟 Tracy 在经过一段rough patch 的时候，就是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这段经文 他跟我讲的这话其实给了我很大鼓励。他说我们的一生中会曾经经历许多的试炼、磨难、痛苦和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或许会像约伯一样感到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事情，然而与约伯很大的不同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会很多困难，很多苦难，或者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它可能会导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这个世界上那位神他真的爱我吗？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如保罗刚在罗马书所写的一样，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那所以说呢，在认罪之后的第二步呢，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因救赎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你生命中的主。那最后呢保罗所讲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神如此爱我们，他不但洗净了我们的罪，也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并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并得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保罗在结束这一段可信的话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他便救了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颗全新的心和永恒的盼望，将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最基本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他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盼望，他使我们能够不再专注于我们自己，他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和耶稣身上，并且看到他人的需要。正如约翰一书有 两节经文，三章十六节和四章十九节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问，没有那个修段节的图了，那这种永恒的盼望如何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呢？我最后再举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来了解深刻的，希望可以让你们更深刻的了解说这个永恒的盼望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你想象有两个工人，工人 A 和工人 B。 那工人 A 呢，他必须得要努力，他必须得要靠他的业绩才能够得到年终奖金。那工人 B 则是不一样，他已经被承诺他有$100,000的年终奖金。那这两个工人对待他们工作的态度会有什么的不同呢？例如再举个例子好了，假如有一位主管窃取了他们辛苦完成的功劳，他们会有如何的反应？工人 A 因为他必须得要靠他自己的业绩才能得到这个年终奖金，他就会跟主管争吵，他会想尽办法去证明这个功劳是他的，他会感到难过生气，晚上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都完全睡不着觉，心里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那工人 B 呢，他的反应就会完全完全全的不同，因为他已经被应许了，就是承诺了他有$100,000的年终奖金，他可以用一个很平静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就算事情没有一个很公平公义的结局，他晚上还是可以睡得很好，他心里还是会有很好还是会很平安，因为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已经被承诺了这个100万美元的年终奖金。那在这里我就想要邀请你想想过去一周你在工作或者在学校里面所遇到所有的不公平的事情。那如果你知道你在年底会得到一个100万元的年终奖金，你过去这一周对这个不公平的事情的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在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神其实也让我去实践了我所传讲的这个内容。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有一位博士生跟我很密切的合作，那为了避免赘述很多很多的细节，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当时想了一个新颖窍很的方法来测量某一个现象。然后呢我们设计好了这个实验之后呢，我们就评分了这个实验的工作。那几周前呢，他就跑过来就跟我说他想要独占所有的数据，他想要独占所有数据，而且想要写论文成为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那在这我就补充一下，第一作者呢是就是论文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名字，那在学术界里面也就是让人知道这个功劳到底应该要归谁 的方式。那在学术界里面呢，当你在求职或者是晋升的时候呢，其实什么都不讲，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有几篇第一作者的论文。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有什么反应？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很生气，不可能不生气。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就很快的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就想到我正在准备的这篇讲道，我的怒气很快就消散了，因为我意识到，虽然说其他的人他可能需要靠第一作者论文的数量才能够升职，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但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不会因为第一作者论文的数量而被评判。与他人不同的是，我的盼望还有我的未来的事业都是在神慈爱的手中。 与他人不同，我可以为他人舍己，因为耶稣已经为我舍命，就是刚刚讲到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如何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他帮助我，让我当时能够非常平静地向他解释说，我同意他拿走所有的数据，而且我还会帮他写这篇论文。但同时我也因为他是我在带的博士生，我也提醒他，也教导他说，下次如果他想要成为一个第一作者，那我们需要在进行所有实验之前呢，就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要快要结束了才来跟我讲。就像那位被承诺100万美元的工人一样，我们当我们回转向神，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得到神的应许，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只关注自己，因为神已经眷顾了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蒙召承受产业，因此我们可以放下自我，我们不需要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任何事情都从自我为中心为一个出发点啊，我们可以放下自我，全心全意的信靠神，顺服神，但同时我们也不骄傲自大，因为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不骄傲自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产业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出于耶稣的救赎。那最后呢，我这里就第三段，我想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来记得。那我最近听到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恩典。恩典在英文就是grace, G-R-A-C-E。然后我最近看到一个，我这个还是蛮喜欢的，就是 grace 呢，你可以就是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神以基督的代价所赐给我们的丰富，这就是神的恩典。那总而言之，从保罗写给提多的这段话，这段可信的话中，我们看到了三点。我们看到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否认神的存在，不信靠神，并且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然而当我们还是罪人，还在黑暗当中，神出于他的公义、慈爱、恩典、怜悯，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那当然不止我们的罪被洗净，就是 grace， 我们也获得了永生，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所以这也就讲到第三个步骤啊，认罪悔改之后呢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宣告，以祷告宣告，以我们的生命宣告，公开表明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等一下在回应诗歌之后呢，我会上来为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祷告。那同时我也会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们对刚刚的信息做出一个回应。那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救赎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愿意回转向神，我等一下会邀请你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我看到你之后会请你放下，然后会后呢也请你留在座位上，我们会有同工和你分享，然后带领你做祷告。那最后呢我们再读一次这一段可信的话，来大声的宣告神的福音。大家请来，请。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是彼此相恨的。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所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提书3:3-8，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赐下这一段可信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也再一次认识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派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让修复我们跟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悯求恩惠。主啊，希望真的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动工，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结出果实。一切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